好，我们看开圣经，加拉太书第十三次。我们一同打开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到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加拉太书第三章，因为上个主日是联合主日，所以我们就没有跟着加拉太的系列，所以这个主日继续，我们已经过半，我们希望在七月中之前完成加拉太书。好，三章二十六，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念三章二十六节开始。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乃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好，那为什么我把这个段经文把它定在四章七节？按理来说我应该把三章讲完才讲第四章。那大家要知道，在最早期的圣经，所有的希伯来圣经跟希腊文圣经是不分段的，是不分段的，是严格的按照书信的法则来写。所以章节差不多最早的时候划分是到了尼西亚公会，差不多是公元四世纪初的时候早期的神学家开始划分。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章节的划分乃是在十三世纪的早期，当时坎特伯瑞大主教，当时还是天主教的时代， Canterbury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Stephen London， 他曾经把整本圣经划分段落，但是有些划分他不是那么精确。就好比说刚刚我所念的，为什么我要把四章的一到七节也划到前面，要划到三章的最后，是因为它整个构成一个段落，而这个段落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儿子的名分，是儿子的名分。那么我们稍微 go over 一下我们过去这两个多月所讲的，我们差不多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讲了十三次。那么我们加拉太书到底讲了什么内容？第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是捍卫他使徒的权柄，从第一章一节到五节，我保罗是上帝呼召出来做使徒的。然后就进入到六到九节，他说到没有别的福音，所有其他福音若与我所传的不是同一个福音，那么你们所传的就不是真的福音。接下来保罗从正面开始讲，从第一节的下半部到第二章，他连续用了四次，我也用了四堂，讲到他自己的见证，他为什么做使徒，他为什么被呼召，他为什么去抵挡彼得，他为什么要跟受割礼党的人对抗，连续四堂。接下来他又从正面去捍卫这个福音的真理，讲到加拉太人自己的经历，又讲到亚伯拉罕的见证，接下来就讲到律法是什么，是咒诅。但是律法的好处，也就是我们在再上一堂所讲的律法的功用是什么。今天我们就进入到讲到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所以今天的我的主题就是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得着上帝儿子的名分。从这个主题来讲，我从三个角度。第一，成为儿子是因为信靠， 神为儿子是因为信靠，成为儿子是因为信靠。三章的26到29节，在这里保罗说，你们因信耶稣基督，基督耶稣都成了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了基督，并不分犹太人、希里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了一体。既然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照着所应许所承受产业了。在这里保罗从三个方面来讲我们得信耶稣之后所带来的三样的变化。第一，你们信了之后，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上帝的儿女。第二，你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们都成为一体。第三，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难解释的观念，或者是说我们这段时间讲到信，讲到什么是信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这里挣扎的，就是在这里他说因信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 dia tia pisteos em Christo Jesus， 如果直译就是通过信在耶稣基督里，通过信或者急着信在基督耶稣里，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信我不太容易就那么容易的把它翻译成信心，因为 pisteos 这个词本身如果直译就是信，但是当你把它翻成信心的时候，你已经把你的诠释放在里面了，因为你知道信心更讲的是什么？人对神的。但是这个信也可以翻译成什么？信实。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的信实以至于带出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个人比较倾向的解释。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很短的，这段急着信在耶稣基督里，它可以分成两个介词短语，一个是透过信，一个是在基督耶稣里。这两个如果把它看成是平行的，它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信心是我们的管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管道。但是如果你把透过信做在耶稣基督里来修饰这个透过信，那么好，这个信就变成什么呢？耶稣基督是信的主语，也就是说透过耶稣基督的信，那是什么？就是信实。那么如果文法，从文法你最喜欢的 Carson 对不对？连 Carson 福音派的大佬，最大的三一神学院的新约教授，他自己在解释这段的时候，他自己都不敢确定到底保罗是指信心，人的信心，还是上帝的信实，在这两个当中挣扎。我个人的解释是，这里是耶稣基督的信，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实，使我们产生对上帝的什么信心的回应。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成了儿子，是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实，并且因此带给我们，使我们产生的信心，对他的回应，以至于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当我们有了神的儿子这个名分的时候，我们有了什么东西啊？我们有了三样东西。第一，披戴耶稣，披戴基督。第二，成为一体。第三是什么？是成为第三是承受产业，亚伯拉罕的子孙承受产业。在这里面很重要的是，保罗说，不管是为奴的、为主的，不管是男人、女人，不管是犹太人、是希尼利人，为什么保罗这么讲？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我们中间有没有犹太人？你可以站起来作证。因为一个犹太男人，他祷告常常是这么说的，他说，感谢上帝我不是个女人，感谢上帝我不是外邦人，感谢上帝我是什么？我不是做奴隶的。所以你就看到，当保罗说在基督里，不管是男人女人，不管是什么，是为自主的还是为奴的，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尼利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为一了，乃是表示我们因着得了上帝儿子的名分，我们都为一体了。在这里面我问你，儿子的名分 这个刚刚我们祝福了四个家庭，对不对？这四个家庭需不需要有儿女的名分啊？不需要啊，他们什么？他们生出来就是嘛，你懂我意思吗？不需要再特别给他一个儿女，他生出来就是嘛，他们从血缘上就是儿女嘛。儿子的名分在希腊文直译的话，意思就是什么？收养的，懂我意思吗？我们本来不是上帝的儿女，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被收养了。哎，这里面有什么不同啊？哎，有点不一样啊。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儿子的名分是上帝另外给的，是上帝特别另外给的。他在这里说使你们披戴了基督，披戴的这个词就是有点像穿上衣服的意思，穿上衣服啊。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都披戴了耶稣基督，对不对？是不是？ Amen。 回到家里之后什么？就脱下吧。哎呀，不要再装了啊。这就是什么？我到教会的时候借一个皮，稍微羊皮披一下，然后到家，我不需要讲啊，你太太、你先生最知道你了，是不是这样？但这里保罗所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指的是什么？是指衣服的变化。这个衣服是指的人的罪，你原来的罪已经脱下了，所以在保罗的文字当中，你老是会看见什么穿上跟脱下。脱下旧人，穿披戴基督，穿上的是新人，脱下的是什么？那个旧人，是指着里面的变化。而这个词披戴最早在旧约圣经七十四译本当中出现在四世纪，当神的灵降在什么基甸身上，基甸要出去打仗，300勇士出去打仗的时候，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个就是什么？穿戴，这个就是披戴，就是原来同样的意思。这个保罗，我始终相信哦，保罗因为他受过很深的希伯来文化教育，也受过很深的希腊文化的教育，所以他有什么？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是透过他对于希腊文化借用过来的，或者罗马文化借用过来的。你就会看到他用很多军事术语，就像罗马士兵在打仗的时候所用的，他也用很多什么很多的术语是希腊文化当中术语。他在这里披戴这个词是跟衣服有关的，是跟衣服有关的。你知道在罗马的时代有一些衣服是不是随便可以穿的，只有人成年之后才可以穿的那种袍子 Togo 啊，托加袍啊。那个凯撒凯旋的回来的时候，他穿的是什么？紫色的托加袍。我去年夏天用了2个礼拜看了罗马人的故事，很有意思，15本，很通俗，很容易读，所以很快就能够读完。它里面讲到就那个凯撒他怎么样最后死的。我一看到很有意思的是什么？这个袍子，对这个托加袍，对于这个罗马人，对于罗马公民是有特别意思的。什么意思啊？因为它代表了身份，它代表的是一个尊贵，它代表的是地位形象。所以你一个罗马人，你哪怕是一个成人，你有的时候会被剥夺穿这个袍子权利的。但当你穿上这个袍子，表示你有什么？你有身份，你是得到荣誉的一个人。所以当罗马的这个凯撒最后一次去元老院的时候，公元前44年3月15号，他去元老院的时候，有人已经通知他，他说，哎，你小心，有你的敌人要刺杀你，叫他带卫兵。他不带，他说我如果带了卫兵去元老院，这是我的羞耻，因为你去元老院是不可以带卫兵，不可以带刀的。但是他进到元老院的时候，他的敌人全部带了刀，所以当他的敌人冲过去围住他的时候，他什么武器都没有，他只是穿着他紫色的袍。当第一把刀插进他的身体的时候，他必须把袍子脱下来作为武器。但是当有一群人，他总共被捅了23刀，根据史料记载，致命的有三刀。当他看到他最喜欢的一个要培养的布鲁图也在这个里面拿刀刺他的时候，他绝望了，所以他放弃抵抗，他把袍子裹起来任凭他们捅。所以最后很讽刺的一件事情， Bombay 是被他打败的，他最后是死在元老院 Bombay 的雕像下面。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发生，就他奄奄一息的时候，他一定要用这个袍子把自己什么裹起来，擦干净自己的血。为什么？因为这是尊严，这是尊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保罗说你披戴基督的时候，也是说你有没有披戴基督的袍子在你身上，你有没有把基督的圣洁公义的这个袍披戴起来，披在了自己的身上。你的品德、你的伦理、你的道德、你的身份、你的圣洁，是不是已经像基督耶稣所赐给你那样的？你有没有穿戴基督？你有没有穿上他的这个生命？我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很不容易的在这个社会。我真的觉得我们在这个社会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如果我们在西方社会，有很多很基本的道德伦理的标准是不用讲的。但是我们发现到这里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环境当中好像没有谎言你很难生活，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你头发明明黑的嘛，你干嘛染成白的嘛，对不对？你还没有那么大牌嘛，对不对？你还对不对要引起一下注意嘛，对不对？我理解你啊，对不对？披戴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保罗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你们当脱去暗卫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带上就是披戴的意思，带上光明的兵器。你带上的是不是耶稣基督给你的光明的兵器？我们感谢上帝，今天虽然这个社会很不容易，我们有的时候在当中挣扎，但是神还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殿中来一同敬拜他的时候，也让他的光，让他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的安慰。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是母亲节，稍微不要太沉重啊。我也特别高兴今天可以在母亲节为四个家庭祝福。那我在前两天我跟一对夫妇去跟他们午餐，我知道他们有两个很可爱的宝宝啊、两个小孩子，那我就问候他们的孩子怎么样，然后那个母亲就跟我说，哎呀，他说我有点不好意思，我昨天我打了我的女儿。哎呀，我说你女儿那么可爱还要打她？他说那个妈妈说是的，而且还用了铁，我不知道是不是铁器啊，反正用了工具，跟我妈妈小时候打我一样用了工具。对不起，这个妈妈，我不可以这样讲你啊。但是事实还是事实啊，对不对？那为了我好嘛，当然了，必须的，对不对？为了母亲，为了儿女好。那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被打的原因是不是因为考试不好？他考试是不考得不好，没有及格。但是妈妈很不高兴的事情是什么？这个小家伙居然还没有不在意，没什么，就哎呀，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那妈妈就不高兴了，然后就揍了他，叫管教了。在基督里，我们说是管教 ，OK？ 然后呢，事情就发生了，就是第二天早晨起来，那个手就出现了伤痕了嘛啊。然后那个学校有游泳课啊。哦，对啊，你都知道，这个母亲就头痛了。然后母亲就过来拉住这个女儿就问，哎，她说如果老师问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答？啊，这个妈妈很那个啊，哎呀，我觉得这孩子就这样被教坏的，你知道吗？这妈妈就问她，这个孩子就说，哎，那个女儿很智慧啊，你就说我会跟老师说我忘记了。然后呢，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么他说同学问你什么呢？他说同学如果问你，哎，怎么会那个发生呢？他说我不说。为什么不说啊？他说我怕妈妈你在我同学心中的形象被破坏。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女儿真懂事啊。哎呀，我们的孩子们多不容易啊，真的真的。你在国外，你妈妈这个要去那个孩子要被拿走的，真的。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管教你的儿女啊， 只是你实在是要记得，你实在是要有很大的智慧，要很大的智慧才能够管教好的，不是用铁器啊或者竹器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事情让我就产生深思。我正好在预备讲章嘛，所以我就跟你说，我所有的讲章都是平时这样来的。我说我每个礼拜可以讲到，因为我跟无穷的资源在一起，这些弟兄姐妹给了我无穷的资源，我就产生，我正好是预备到这点，我就想到这个信靠。你看这个女儿对父母的信心多大，她知道她被管教是因为父母是爱她的。你看到她对这个父母的这个信心没有？你看到她对母亲父亲的这种信赖没有？这种信靠，因为她知道她的父母是什么，是信实的，她知道她的父母是出于真情，是爱她的，这个管教是出自爱，不是虐待，对不对？当然有时候很难界限很难分了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母亲，让我们的父亲更有智慧的来带领我们的儿女。母亲不容易做啊，所以这个世界上你们知道吗，亲爱的母亲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不是单单你们儿女的母亲啊。我老是喜欢讲一句话，我不知道，我刚到 BSF 的时候就讲这句话，我不知道几个人听过哦。我说你们不单单是你们自己孩子的母亲，你们还是人类的母亲啊，所以珍惜你们这宝贵的身份吧，你们是人类的母亲啊，阿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是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披戴基督。他受洗在这里原来用的一个词是浸在里面的意思，他是受洗浸在基督耶稣里而成为什么？披戴耶稣基督的受洗。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有的时候在想，哎，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下个礼拜有56个，哎呀，我这是吓坏了，我这舞台都站不满了，啊，站满了哟。但是我很多时候也担心啊，因为你们受了洗之后，但是你们接下来你们有没有办法披戴基督啊？这是重要的。受洗我已经讲过了，我上个礼拜天讲的，对不对？我说婚礼并不重要，如果人的最悲惨的事情就是你这一生在婚姻当中，你就最最值得纪念的是你的婚礼，没有比这个更悲惨的婚姻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这个婚礼很普通，没什么了不起，就像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才4个人，对不对？哎，但是你的婚姻很伟大，你就发现原来这个婚礼只是一个序曲，同样的洗礼，它只是你信仰开始的什么序曲，乃是要让你见证基督在你生命中对你的伟大的改变，这是个公开的见证，这是洗礼。但是接下来的披戴基督的才是难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虽然很反对，我们已经洗了礼的弟兄姐妹跑到约旦河还要再洗一遍，对不对？我有些人说，哎呀，我再要洗一遍，哎呀，你接着去洗吧。那我也没办法，我还要装个样子奉耶稣。虽然神学上我不同意啊，但是 anyway， 我知道你这个洗礼跟原来那个洗礼意义不一样。原来的洗礼是一个公开的宣告，是向天地宇宙万物世人宣告，我是基督的门徒了，我跟随耶稣基督，我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再这个是什么？是一个就是自娱自乐嘛。你说我对，你说我说的对不对？那我没有反对你们这么做，你们做你们尽管做，但是我的神学立场有点小小不一样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否真的是披戴基督了。第二点，成为神的儿子是因为救赎。4章1-5节这么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权益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了。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乃是如此。即使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你知道很有意思，为女子所生，全世界所有的男人，所有的人都是男子的后裔，只有基督耶稣是什么？是女子的后裔，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在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词，第一个是孩童的时候，这个孩童的时候 nepios 这个词就是指小孩子，是指婴儿。然后第二个词很重要， 就是什么？赎出来，赎出来。在这个词是两个组合 ，ex agorazo。这个词是从市场里面，我曾经讲过，在讲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的时候，我讲过这个词，赎出来是指什么？从市场上 ，out of market， 用英文讲这个词 ，ex out， ex Jesus， 从经文里面读出来 out， ex agorazo 就是从市场里面出来，也就是说，当我们成为儿子的时候，我们就被基督耶稣什么？从市场上。买出回来，从律法的限制当中，从魔鬼的咒诅当中，从魔鬼的辖制当中被什么买回买赎回来，在这里面它就是这么一个词。在这里彼得在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被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买赎回来的。我在这里特别要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我记得是三周四周以前我在第二堂讲过，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是做医生的，那他做行医也行得不错了。那有一次那这个弟兄呢很有意思，他有很深的那个拜偶像，可能有点拜偶像的这种背景，而且呢他是什么，他是有过很多灵异的经验，他还练过气功，还给人发功，啊，你要小心一点啊，所以你们走过这些人的时候，不要随便惹啊，你不知道的，他一出手很重的，真的很重，我不跟你开玩笑，你跟着试试看，就叫他啊。然后他就跟我做一个见证，他说有一次他替一个病人看病，看病的时候，他的病人就跟他说啊，他说我的病小事，他说我爸爸头痛了好些年，访遍名医啊，没有办法。就找不到解决的方法，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原因的，任何片子中西医都看了，名医都看了，北京上海什么台北什么的都行了，都没用。他怎么办？找到他手上来，然后呢他替他看病的时候，突然脑子里就出现一个图画，他就看到他们家的祖坟啊。那我不是在讲迷信，你听我讲完好吗？好啊，我讲的东西是真的事情啊。我为了追这个事情，我为了礼拜天主日讲台讲，我还特别追了三次。你可以问这个弟兄，他在我们当中现在，我要追挖根挖出来呀。他说看到一个他们的祖坟，就是那个病人的祖坟，那根他们家里的那个树啊，老槐树啊，那根枝啊穿过他们祖坟，可能就正好对着他祖先的脑门扎过去。他说我看到这个东西，然后呢他就给那个病人那个下方子了。他说你们家是不是可以把祖坟移祖坟。哎，你没搞错，这个医生已经是基督徒了。然后他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心里面就不安了，然后他就来找我了。所以那个神神叨来找我的人都比较我们这个意思啊，赦免我赦免我有时候会乱讲话那就来找我了，真的来找我了。他说怎么办，他问我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说你不要忘记一点，第一，这些你知道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种流行的言论要很小心啊。这些言论是什么啊？是你现在有问题是因为你祖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咒诅，没听过？哎，你们几代里面得罪了什么，所以你现在要承受这个。我告诉你，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基督耶稣已经使你从什么罪恶当中被买赎回来了，你已经从咒诅当中被什么被拯救出来了。还有什么祖宗的咒诅没有啊？如果有的话，也就是说耶稣的能力都没有办法庇护你啊，你懂我意思吗？那么好，我们又回来解释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敢讲了吧？真的，我告诉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魔鬼还是有能力的。魔鬼有一个能力是一直会有，就是搅扰基督徒，搅扰我们，让我们看不见这个真理的本身，而是被这种虚妄的事情什么被打扰。所以在这里保罗就说到什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叫世俗的小学啊，世俗的小学啊。而这个词不是很精确的翻译，世俗当然很容易翻译 cosmos 就是一个世界的意思，对不对？但是这个小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原来的希腊文的意思是元素，世界的元素。保罗在这里说啊，你们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所什么所引诱，你们原来在没有得到儿子名分的时候，你们是在世俗的各样的东西的缠绕当中。那么这个到底是指什么？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传统福音派学者认为这是指他们受了犹太人的律法的限制，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为什么？第一，加拉太人他们原来并不是在犹太人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所以在他们的文化背景当中，他们没有犹太律法的东西，这是后来来教导他们的，这是后来最新学术的研究。如果你看00年以后关于加拉太书所研究的专辑，你会发现最有可能的这里所指的是指异教的邪说的引诱。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保罗生活在罗马帝国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在这个环境当中他有很多是什么拜偶像，特别是什么拜罗马的皇帝，这些东西都成为他们原来的捆绑。但是当他们开始认识基督的时候，他们应当把这些东西什么抛掉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范围当中，学习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什么捆绑，有很多很多原来的世界上的这种邪情私欲对我们的搅扰，这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保罗说，你们如果成了神的儿子，你们是要从那个环境当中被脱离出来的。成为儿子，孩童有什么特征？有四个，在这里面有四个。第一个，他的地位跟奴仆一样；第二个，这个他是受教于师父跟管家。在这里我要讲一讲，这个师父跟管家跟我们在两次以前所讲的那个蒙训的师父是不是同一个概念。蒙训的师父 Pedagogos 这个词专门是指什么？引导孩子是受教育去，是一个教育方面的监护人。在这里所说的师父管家更注重的是什么？是关于家庭生活，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经济能力。也就是说，那些小孩子在罗马的法律当中啊，在他们还没有得到成人的时候，十八岁成人，你们十八岁成人之后，你们就有 full authority， 就有完全的权利，跟一个成人一样，你们就可以穿上你们的 toga， 你们的袍子，你们就可以去继承产业。但是在这之前，对不起，你的权利跟奴隶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啊，柏拉图在记述跟苏格拉底的生平的时候，曾经谈到一个故事。苏格拉底有一次就问，你知道苏格拉底吗？他就是常常是问问题嘛，对不对？这样大哲学家不写最大的大事，不写东西的，他只说话的，对不对？苏格拉底就问一个小孩，哎，他说你有人教育吗？他说我有啊。他说谁呀？就是这个监护人。他说，哎，他怎么教导你啊？他说他把我引导真正的老师那里去。苏格拉底就问，哎，他是不是个奴隶啊？他说是啊。哦，你还要听那个奴隶的？他说是啊。你看到没有，在罗马时代，在希腊时代，一个大家族的像王子这样的一个人，他在没有成年的时候，他必须什么？是听从那个奴隶，他的导师，他的监护人的管理。在这里保罗也是说，你们在没有成年的时候，是指这些基督徒还没有得到儿子名分的时候，你们还受教于什么？还你们地位还不及个奴仆啊，而你们实在是在等候那个父亲的到来，而且你们是什么？是被世界上各种的邪教、各种各样的错误的观念所捆绑。所以今天我有的时候真的很奇怪，在我们的教会还好一点，但是我常常会听到各种，包括在世界上各种各样教会，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论调。有的人说你信耶稣你必须大哭三天三夜，这样的东西还居然会有人相信。有人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而且是与女人的身来的，有人还会相信。 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我们的道路真的是很漫长。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人民，就算是得到一个真的信仰，还是在一个正统的信仰的道路当中去成长，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求主真是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被收养的观念。就儿子的，我已经讲过，儿子的名分不是儿子，是被收养的。这个儿子被收养的儿子，跟那个自己生的儿子是不是一样的？不敢回答了，有不一样，因为那个是收养的，那个是自己生的，对不对？但是在罗马的法律当中，保罗写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两个人权利是一模一样的。哎，我有的时候在想啊，为什么我们的文化跟西方有真的很大不一样？你再回去根里面看，你回到2000年前哦，2400年以前，哎呀，我觉得是，对不起，我也不是一个崇洋媚外的人，你们也看到，我也是一个民族情结很强的一个人的，但是你不能不佩服有些观念的。2400年前，希腊人已经有男女平等的观念了，2400年前的，然后3000年前，差不多2500年，3000年前，希腊人、罗马人已经有这个收养的儿子跟自己亲生儿子是一样的观念了。所以我有的，我第一次，我1997年到比利时读神学，那个时候我住在 campus 里面，那个神学院的有一个 worship leader， 那个是个老师，他们两夫妻自己生个孩子，已长大，还领养了一个小女孩，小白妞，很好玩的，这么小，我们神学生嘛，我们平时在 campus 里面没事就跑到他家里去跟这个小白妞玩，哎呀好开心啊。有一次他妈妈就抱着他，就跟他说 Emily 啊、your birth mother 什么什么什么，哎，我吓了一跳啊，哦，原来那个他们不是他的亲生父母，还告诉他，我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你有 birth mother， 就是给他生，把他生下来的妈妈妈的。哎，我第一次碰到这个观念，我就很 shock， 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跑到芬兰去，跑到瑞典去，我看过很多很多的家庭，几乎每一个收养其他孩子，你去，比如说你一对白人夫妇，你收养一个华人，你不可能跟他说我是把你生出来的嘛。那一对那个白人，那个生那个，我记得最清楚了，那个时候我们的神学院一个宣教士，这个他们就领养了，在 Kenya 领养了一个孤儿，一个黑人小孤儿，哎呀好玩的不得了，我们整天在一起玩啊，开心的不得了，然后就从小就跟他说，你是有自己父母的，我们是领养你的。哎，这个观念对我来说，这个蛮 shock 的。我们小时候啊，如果我们邻居是谁是领养的，我们尽量不要让他知道，不要让他知道他不是那人。为什么？其实我们在心里面已经分了，就这是我的领养的，这是我生的，他们不一样。但是在西方人的观念当中，一样啊。然后为什么会一样？你再回到圣经里面看，你再回到圣经里面去看，你就看到保罗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一个思想是什么？是这个收养的跟普通自己生的是有一样的权利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是抵抗神的，当我们被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之后，得了儿子名分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成了他的什么儿女，而且我们将来要得到一切属灵的产业，而这个产业就包括什么？天堂，包括各种各样的属灵的恩赐，包括我们生命的成长等等等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突破的看到我们的长老 Byron， 他们在中国20多年，他们开一个孤儿院，你知道他们孤儿院做什么吗？收养很多被遗弃的儿童，很多心脏不健康，很多身体不健康的儿童，被特别是女婴，特别是女婴，哎呀，这个男女平等2400年前人家已经有了，我们很多的女婴被扔出来，收养之后筹款替他们开刀，帮助他们医治心脏的问题，然后做一件事情，西方敌对势力来领养他们了， 你懂我意思吗？人家通过这个方式要渗透到我们伟大祖国来，你们要小心。但是感谢上帝，事情在发生改变。他告诉我，20多年前每一分钱都是美国进来，每一分钱都是美国进来，来领养，来动手术，然后怎么怎么都是。现在发生变化了，他说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做到一半的钱从中国人自己这里来，啊，中国人自己来。他告诉我，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10年、20年后，每一分钱都应该是中国人自己拿出来。你们，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要有我们这样的教会，这就是我们在这里上帝给我们的使命，看见没有？然后感谢上帝，过去每一个领养的家庭都是西方人，都是西方人，现在开始有中国的家庭了，开始有了，开始有了，感谢上帝。最后，成为儿子是一位圣灵的工作。第6、第7节，保罗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神为后嗣。在这里就很有意思，他说的儿子是个成年儿子， Hoyos 是一个，不是 Nepios， 是成人。刚刚讲的是孩童，现在是什么？既成为儿子，成为儿子是个成人的儿子。当我们真的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一个成人的儿子后，神的灵进到你们当中，然后你们就能够呼叫阿爸父。你们呼叫阿爸父是因为什么？你们跟圣灵同证，我们是什么？有一个天父，我们有同样的神。而在这里有一个词很有意思，阿爸父，有些英文圣经翻成 daddy， 这个翻译不对，很 shock， 对不对？你看很多的英文圣经都这么翻，那我原来也这么觉得是的。James Bond， 牛津大学原来 Semitic Language 的这个 professor 已经过世很多年，2000年过世的。他写过一个专著，专门研究这个词。他说阿爸这个词是亚拉文的，但是最有可能的翻译，它不是指小孩子、孩童 Nepios， 称爸爸爸爸，不是。他说是成人，说 Dear Father， Dearest Father， 是这个意思。James Bond 研究的结果。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当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们在心中，我们很清楚我们的父亲是谁，我们仰望的是谁，我们信靠的是谁。而在这里的呼叫这个词，保罗有个特别的意思，是张开嗓门啊，爸爸。这就是为什么我礼拜天是张开嗓门啊，然后用6天的时间休息嗓门的、啊、阿爸父，阿爸父。保罗说，你们既成为儿子，神就差他的灵进到你们里面。在这里面他要表达的是两个方面的工作。圣灵，圣灵在这里面，第一，用了保罗在整个保罗的书信当中，他的圣灵论始终是我们说是救赎方面的信息，但是他用两个不同的又相关的比喻来启示圣灵的工作的两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个就是说用这人质的字，在保罗的写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时候，他说他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凭据。这个凭据原文就是字，人质什么意思啊？没有没有买房子啊？有没有买房子啊？买房子要什么？要下定，这个就是定金，定。所以圣灵的第一个这个工作就是下定，什么意思啊？当我们接受圣灵在我们心中，就好比上帝给我们下了一个定金。因为这个定金，虽然我们还生活在有限的时空当中，但是我们能够窥视到天国的奥秘，并且有一天我们会去到什么天国。我们现在，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世如在天，你是天国。我常常说 The kingdom of God is already but not yet. Already 的意思就是说圣灵已经在我们，上帝已经用圣灵在我们心中下了定金。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是商业用语嘛？定金可不可以反悔啊？定金不可以反悔的，你收不回去了，你懂我意思吗？啊，但中国什么事情的？中国例外，中国跟那个其他国家都不一样。中国这个你不能算的，这个我讲的是中国以外。OK， 对不对？你们也知道，你们也，所以你们，我刚刚要问你们可不可以反悔，你都不敢回答我，对不对？ 那通常我们说通则啊，下了定金你不可以反悔的，你反悔你的定金就没有了嘛？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刚刚最重要的话都没有听到，接下来讲。理论上讲，如果上帝他不把天国应许给你啊，理论上讲你可以扣住这个圣灵不还给他，懂我意思吗？不回给他的意思是什么？你如果他把你上帝说要命令你下地狱，圣灵也必须跟你下地狱啊，那是不会的嘛，明白吗？所以当圣经说使你圣灵使你们得救的凭据的意思，就是你已经得了这个定金了，你只要等到付全款的日子就可以有两房一厅了，对不对？第二个意思就是应，刚刚已经讲了圣灵应，第一个应是应圣灵，应是动词，他圣灵的第二个意思是指印章、印记，他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你的归属啊。我曾经讲过，罗马的奴隶是在脸上要打个印的，对不对？表示你是属于哪个奴隶主的，对不对？啊，这就是这个意思，你是属于这个上帝这个奴隶主的。所以保罗说，我是他的 doulos， 我是他的奴仆，我是他的奴隶啊，我做使徒 apostle doulos。我保罗是 apostle doulos， 我保罗是使徒，也是奴隶，是上帝的奴隶，我是属于什么？上帝的。所以我要跟他在一起，我要到天家，我要回到他那里去，这就是圣灵的印记的意思。所以圣经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因为圣灵已经在你心中下了定金，使你得救的凭据，也给你的脸上上了印记，使你有了归属。并且他还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证人不可以有一个的，有两个，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神的儿子。今天是母亲节，今天是母亲节，讲了很多爸爸的事情，好像有点不太公平，对不对？但是在保罗刚刚已经讲了，在基督里没有男没有女，神也没有男没有女，神的属性当中有男性的部分，所以他创造亚当，也有女性的部分，所以他创造夏娃。所以在这个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神其实就是那么一个伟大的神，他是天父，他是也是我们天上的母亲。所以在以赛亚书就曾经有过这样一节，当以色列人抱怨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儿呢？耶和华回答他们，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儿呢？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使有忘记，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掌上，你的强环藏在我眼前。我们得了基督的门，我们得了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就有了儿子的地位、生命跟权柄。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上帝祝福大家。